点呢，哈，他定下的学习的目标哈，是呢，第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哈，了解圣经当中关于苦难的真正的观点哈，也能够用这个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经文哈，来哈，来帮助我们哈，来明白这个关于苦难的三个重要的概念哈，这是哪三个重要概念？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哈。那首先讲到这个圣经当中关于苦难的真正的观点哈，这个我相信大家对这一点应该会有很深的体会哈。这个就是呢，这是我们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最大的区别哈，就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哈，我们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识到什么？认识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必须经历一些困难，必须经历一些苦难啊，这不是上帝咒诅我们啊，而是因为上帝要使用这个苦难，使用我们这些困难的经验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成长啊。那基督耶稣呢，他忍受了艰困，所以呢，苦难是上帝与我们与基督形象相符的一种方式，苦难是上帝使我们与基督形象相符的一种方式，因为基督也因为苦难学习了顺从啊，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要啊，就是要学习基督，要跟基督啊，要效法基督啊，所以啊，这个苦难呢是上帝使我们与他能够学习越来越成长的，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的一个方式哈。苦难也是上帝要来塑造我们的工具哈，塑造我们的工具哈。好，第三个关键的观念哈，是啊，我们为什么哈苦难哈可以达到这些效果哈，可以达到这些效果？那这个视频里面上次的那个视频里面哈讲到哈，从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经文里面讲到哈，里面有。啊，从希伯来书那段经文里面讲到有三个重要的概念，大家还记得吗？白板上面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忍受哈，哈、啊，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忍受？他讲到哈，这个忍受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忍受？还记得吗？什么叫忍受？有人讲到持续啊，持续怎么样啊？持续受 denial， 不是，刚刚讲的是 denial。OK， 什么叫做忍受？还记得他用什么？用视频里用什么例子？用什么例子来帮助？一个举重的运动员哈，对，一个举重的运动员哈，他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持续的在那个压力之下哈，他必须要举起来，而且能够站立的稳哈。你去看，如果你有看奥运的话，那个、举重的，如果他脚发抖的话，那就不行了哈。他要非常非常稳的把它举起来哈，在那么重的这个压力之下哈，所以呢，忍受的观念哈，就是持续的待在某物之下哈，啊。能够保持站立哈，能够保持站立。那上礼拜因为我不在这里哈，但是我有看到这个视频哈，他也这也是这个 Ferguson 在这个课程里面哈，不是第一次提到哈，提到说我们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站立得住哈。这个我们起初呢可能会觉得这个站立得住有什么了不得的哈。那其实呢，啊，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哈，这是相当不简单的哈。那我个人现在已经71岁了，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哈。现在发觉哈，要站立得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那在那个以弗所书的圣灵的全副军装里面哈。也提到哈，我们要在仇敌面前，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啊，能够站立得稳哈。所以呢，这个忍受的观念哈， 是我们能够持续的在上帝赐给我们的啊，上帝让我们遭遇的一切的经验哈、啊，一切的重压之下，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哈、啊。好，第二个观念哈、啊、是里面也写了管教，啊，管教。那这个还有人记得讲到管教的时候讲到什么吗？为什么管教就是这个原因呢？管教是这个管教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的原因？我们之所以会遭遇苦难啊的原因，是上帝要管教我们哈、啊，而且这管教不是一般的管教，是什么？而是父亲管教儿女，记得吗？他讲到箴言书里面说哈、啊、我儿啊啊，你要啊要听我的管教哈、啊，要听我的管教哈、啊，管教我们之所以管教儿女哈、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使他们能够什么呀？能够长进啊，使他们能够长进哈、啊，使他们能够越来越好啊。那上帝管教我们，上帝借着苦难来管教我们，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我们长进。在哪一方面长进？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有钱吗？让我们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吗？
不是的，
是哪一方面长进？我们的品格哈，他也特别讲到哈，这是我们今当今的社会里面哈，当今的社会对成功哈，对成功的定义哈，是用什么？今天许牧师讲到也提到哈，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跟神之间哈？跟我们领受对神的恩典有正确的反应的中间的拦阻是什么？是我们所追逐的这一切世人看为好的啊，这些名利也好，地位也好哈、啊，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哈、啊。那啊，一般的世俗社会现在越来越不讲究这个人格，讲究品德哈、啊，讲究品德哈啊 啊，大家都非常喜欢。类似这样的话哈，不管是黑猫白猫怎么样，就是好猫哈。换句话说，为达只要达到目的，可以怎么样？可以不择手段哈啊，可以不择手段哈啊。所以呢啊，他说这个我们越来越不注重品格哈，所以管教儿女是要使我们长进哈，就是要塑造我们的品格哈，像塑造我们品格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我们要像基督一样哈，像基督一样哈。所以呢，他也提到说，这个他用了一个例子哈，福格森用的例子说，这个家庭生活中心哈，必定是一个健身房。你还记得那个例子吗？那个他说他经过了一个教会，他们的一个场地哈。叫做家庭生活中心哈，那个家庭生活中心那个同样那栋楼里面哈，它也是一个健身房哈，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家庭基督徒的家庭的生活中心啊，就是一个健身房哈，我们在里面在啊来培养啊，来培养我们的品格哈，让我们能够举重哈，能够举重哈，那他也用这个。为什么管教儿女是我们的原因呢？哈，他还引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什么？说因为他啊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榜样哈，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榜样。所有蒙召的，所有被得救的人哈，这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就是要啊。这是上帝预先就为我们定下的目标，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哈。所以这是管教儿女呢，啊，上帝对我们的管教，这是我们会经历苦难的原因哈。那我们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圣洁哈，是圣洁哈，是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哈。那他也讲到说呢，他说。我已忘了他是引用谁的话，他说除非我先有啊、 我自己写的字我都看不清楚。除非我先有份于他的圣洁，除非我们先有份于上帝的圣洁，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份于他的快乐，得到真正的喜乐，是在圣洁里面得到。那圣洁的最清楚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什么？圣洁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像耶稣。圣洁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像耶稣，耶稣是全然圣洁的。所以这是他讲到的这个三个重要的概念，好，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温习的复习的问题哈。好，来秀。第一个问题，上帝最希望他的儿女在世上得到以下何者？圣洁。有没有不同意的？
圣洁。
OK。新约里面关于苦难的教导，往往跟以下哪一项有关？是喜乐呢？是悲痛呢？富裕呢？还是复仇？
喜乐。
喜乐。好，苦难跟喜乐有关。好，这我们很高兴大家都答对了哈。但是呢，你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哈，你要真正与这个你的状况真正与这个相符哈，这是很挣扎的事情哈。苦难跟这个什么啊，苦难跟喜乐有关哈，就真的是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知道我们之所以经历苦难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真正知道我们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我们能够成为圣洁，那个时候你才会有喜乐，喜乐跟快乐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喜乐跟快乐一不一样？不一样。什么叫快乐？快乐的基础是什么？开心。你的环境，你的遭遇，你的环境，你的遭遇，你平顺的时候我们就快乐，对不对？我们心想事成的时候我们就快乐。我们现在新年，我们现在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常常会跟人家说这个新年快乐或者什么心想事成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你真正心想事成那是一个悲哀那是会对你带来灾祸，属灵上来讲我心想事成的意思是按照我想的我心里面想的就这样成就那上帝要我们追求圣洁所以呢，即使我们遭遇到困难我们能够有喜乐我们没有快乐，没有人觉得，如果你觉得那些苦难你很快乐，那你的精神有问题那圣经不是叫我们说我们要去追，要去自己去讨自讨苦吃不是，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说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觉得快乐，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有喜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我们也从这个其他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做长老的比较有机会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弟兄姐妹等等甚至濒临死亡的你会看到这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面对死亡，面对重大的病痛的时候，那个态度的根本上的不同虽然还是一样的痛但是呢，在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所以那个基督徒的喜乐的来源是因为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与我们同在好，第三个问题奥运举重选手的比喻跟以下哪一个跟痛苦有关的概念相关？力量、胜利、忍耐、竞争忍耐。好，布克森博士说， 从未经历过苦难或匮乏的人往往是什么情况？第一，他们是异常成功的，他们缺乏知识能力，他们缺乏品格，他们的朋友很少，他们缺乏品格，他们缺乏品格。好，上帝寻求尽快减轻我们的痛苦，对还是错？错。好，如果把这个改成上帝寻求，上帝会减轻我们的痛苦，是对还是错？
对的。
对啊，这边错在哪里？上帝寻求尽快减轻我们的痛苦，如果上帝是要，如果我们经历的苦难是上帝管教我们的手段的话，然后像我们教孩子一样，一个孩子如果你碰到一个非常顽梗悖逆的孩子，他不听话，他没有学好那个功课，你会不会，你真的爱他的话，你会不会就这样就放过他了？你不会啊。如果你那样的话，你就纵容他的话，那你像是什么？这叫爱之是足以什么害之，对，我们会继续不断的管教他，直到他学习到他应当所学习的功课，所以上帝什么时候会减轻我们的痛苦？在他时间到的时候，达到他的目的的时候，上帝不会寻求尽快减轻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生病了，我们应不应该跟上帝祷告说求上帝减轻我们的痛苦？求上帝，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所以不是那个意思，好。最后一个问题，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里面管教这个词跟哪一个词有关？家、学校、寺庙还是健身房？家。有人说家，有人说健身房，有没有人说学校？可能有。对，这个唯一知道一定是错的是什么？是寺庙，另外三个答案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这个视频里面他讲的是什么？是健身房，答案是健身房，健身房。那你如果说你觉得是家的话，也有道理了，因为我们是在家里面，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天父管教我们，天父管教我们，那也是在这个里面要让我们学习，所以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个好的答案，但是最好的答案是健身房，在这个根据这个课程的内容，好。
其实不能这样说，
不能这样说，
对啊，你不能跟一个 video 说正确的答案是健身房，这个题目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对，不应该是这样。
OK， 所以就根据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
他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感觉的愁苦，后来却为那新骗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
好，所以根据十二章十一节的话，应该
没有
应该，所以应该答案应该是加，是吧？
没有，
应该是加。对对对 ，OK。好，不过我这么说了，这个 Ferguson 在那个 video 里面，在那个视频里面，他提到这个健身房的时候，他是有一个一定的思路，一定的思路，只是说我只能说这个我也不确定这个题目是不是 Ferguson 出的，就是这个。这个 Ligonier 这个在编写这个教材的时候，这个编写教材的人出了题目，所以可能我们可以说这个题目出的不是很好，或者说这个选择这个答案了。对，好，但是只要大家知道就好，大家知道就好。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这个第十一课，是恩典的管道为基督做见证，那我们先把 先来做一个概括的说明哈啊。这一刻哈，要告诉我们什么哈？他说基督徒被呼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不属于世界哈。我们如何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同时，也不妥协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如何能够对我们周围的人产生永恒的影响？我们的信仰能够对我们周围的人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有时是永恒的，帮助他们归向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刻里面，傅格森牧师博士着眼于彼得前书，针对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为主耶稣基督做忠实的见证，如何在这个世上为主耶稣做忠实的见证，来提供原则和实际的指导哈。那有两个学习的目标哈，我们学完这一课之后，我们应该能够怎么样？应该能够辨认那些使基督徒在非基督徒面前脱颖而出的特征哈。我们跟基督徒，我们跟非基督徒哈，跟没有信主的人哈，啊，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哈？好，并且我们而且能够列出并且解释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反应哈，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反应哈？就有两个层次哈。那这里面有三个关键的概念哈。第一个，彼得前书是写给那些生活在前基督教世界的人哈，就是基督的信仰哈啊，还没有成为主流哈，刚刚开始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哈，是写给那些在生活在前基督教世界的人啊。对于生活在如今哈，我们如今在后基督教世界哈，对基督徒来说哈，仍然具有不可思议的意义哈。基督徒活出不同于世人的生命，自然应该引起非基督徒的疑问哈，应该引起非基督徒的疑问。就我们刚看视频的时候会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哈？为什么？我们虽然应该哈，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哈，是应该要引起哈，会引起人家的兴趣，引起这个没有信主的兴趣哈。但是很多的时候哈，很多的时候我们跟我们。别人不会来问我们哈，那是因为我们那就表示我们的见证是有问题的，人家觉得我们跟他没有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哈。基督徒对非基督徒提出这问题的正确的响应啊，要使用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正确的用词啊，我们福音传福音要我们要讲得很清楚明白哈，但是呢，还要使用正确的生活方式，那是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哈，还要有正确的态度哈，来传达我们对基督的盼望。好，我们先花两分钟来，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哈。基督徒生活哪些方面应当引起别人询问我们的信心？
价值观，
还有没有？啊？什么是福音？对苦难的反应，这些都很容易，很容易可以彰显出来我们的不同哈，我们的不同。那刚刚价值观是广泛而言，就是价值观。我们的不同的价值观会反映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面哈啊，这些都是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哈，生活的见证不一定是苦难，不一定是生病哈啊。面对我们生活平顺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跟非基督徒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一般常人的反应是什么？一旦一个人成功，就很容易怎么样？就很容易骄傲，很容易啊。那我们如果有谦卑，我们就表现出来说我是谦卑的哈，那个就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哈，就看到我们的不同，对不对哈？好，在你信主之前哈。这想每一个人的个人答案可能都不一样哈，在你信主之前，是否有任何基督徒对你，使你对福音有所向往？这些人是谁？啊，这我们每个人自己可以想的哈。他们的见证对你有什么影响哈？他们啊，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跟我们今天的学习有，是很相关的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彼得前书3:13-17的经文啊，是这。今天这一课的主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首先第一个问题，在我们看视频之前，为什么基督徒在为义受苦的时候保持无愧的良心很重要？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保持无愧的良心，这边讲的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有没有人愿意回答？为福音受苦跟为义受苦是一样的意思哈。好，为福音受苦就是我们能够保持无愧的良心很重要，可以做见证。这个无愧的良，这个无愧的良心什么意思？基督徒的良心是基督徒的良心跟非基督徒的良，非基督徒有没有良心？非基督徒也有良心哈，非基督徒也有良心。那我们的良心跟非基督徒的良心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圣灵的光照，圣灵光照，圣灵引导。然后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良心是继续不断的什么被洁净的，被洁净的，这反映在我们的价值观的不同，有些事情呢，非基督徒认为理所当然，他们良心觉得没有问题的，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读了上帝的话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大有问题，所以你以前不会有的经历，这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你心里动工了，看到那些经文的时候，你不会再抵挡，你反而会顺服，会顺服，好，书上给我们一个答案，做我们的参考，在为义受苦的时候保持无愧的良心是很重要，这样我们在基督里的良好行为就不会被玷污，让那些毁谤我们的人感到羞耻。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里面，就是我们刚读了一段经文，后面十八到二十二节里面，彼得以基督为义受苦的榜样来支持他的论点，因为基督受苦并被高举。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来看这个视频。好，
这一路上我们探讨了基督徒生命的若干层面，在这一部分的课程中，我们的研究起点是我们正面临一位仇敌，我们非常需要明白我们实在是有一个邪恶至极的仇敌。所以我们在那个语境中思考了上帝在福音里赐给我们的基督徒军装，我们也探讨过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我如何得知上帝的旨意。在那之后，我接着谈到了基督徒在生命中必须面对患难的事实，我们实在需要明白那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在这堂课中，我想要转而探讨基督徒生命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做个基督徒见证人，在世上服侍主耶稣基督，并且为主耶稣做见证。我要把我们的焦点集中在使徒彼得写下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至十七节，尤其是彼得给我们的劝勉。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 回答个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彼得前书对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会而言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彼得写这卷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帮助基督徒在一个前基督教的世界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我们西方如今已成为后基督教的世界了。虽然在西方世界的许多地区你仍然能够信你的基督教，但是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你几乎被禁止去实践你的基督教信念。这在许多方面都和罗马帝国那个前基督教世界相似。罗马帝国原先已准备好要宽容各种宗教了，可以说他甚至准备好要把基督教当作犹太教的一个教派来加以容忍。但就在基督教会的早期，真相揭晓的时刻发生了。罗马帝国这时才明白，原来基督教福音将耶稣基督称为独一的主。罗马帝国允许你称耶稣为主，前提是你也要称该撒为主。如果你只称耶稣为主，不称该撒为主，这就不被容忍了，因为这被视为极端的宗教。而彼得前书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原因，就在于整个书信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基督徒与世界交涉，而无需妥协自身的信仰，也不必失去信心，而是借着信心来对生活在周围的人产生冲击。他对于身处后基督教世界的我们也提供了丰富的教导。它是一本说明书，教导我们如何在前基督教世界里做见证。它也提供非常有帮助的指引，跟我们在后基督教世界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此外，彼得所说的一段话令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之所以说这很有意思，是因为彼得显然预期非基督徒会请基督徒说明心中的盼望。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的人生中，我确实有看过一些传福音的教学手册，甚至是一些传福音的人，他们的做法意味着要基督徒向非基督徒问问题。我还记得我读过的第一本传福音手册，当时我大约15岁，它的开头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向任何人做见证，例如你走在路上看到有人在遛狗，你可以走上前去说，先生，你知道狗的英文倒过来写就是上帝吗？这种跟遛狗人士攀谈的方法我连试都不想试。整本手册的概念差不多就是要你闯入别人的生活空间，因为别人不太可能会来问你任何问题。那么现在请各位稍微回想一下新约圣经的内容，比较新约圣经里的基督徒和21世纪的基督徒，我想你会意识到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别。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新约圣经里的基督徒跟他们所处的世界之间显然有着戏剧化的不同，能够促使世人向他们提问，而我们当代基督徒经常跟我们所处的世界非常相像，以至于没有人会想问我们问题。所以这对我们而言是一大挑战。作为基督徒见证人，比我们能学到的技巧种类有着更根本的意义。那些技巧常常都是矫揉造作的，跟新约圣经不同。事实上你仔细想想，新约圣经并没有告诉你说，若想做基督徒见证人，你必须学习并从事下列事项。做新约里的基督徒见证人关系到你的整个人生。因此虽然彼得不常提到在世上做见证人这个概念， 但他在这卷书的五章经文里所写的一切内容，都一一冲击着我们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方式，以至于世人会开始向我们提问。我要请各位在这个语境中思想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原因会促使非基督徒向基督徒提问？有注意到彼得说了些什么吗？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回答个人。新约圣经成书当时的世界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世界，而后基督教世界也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世界。当然，政客都会掩盖这个事实。当然，科学家也会告诉我们说，生命的由来不会赋予生命任何意义，全都是生物学罢了。当然，哲学家也告诉我们，生命没有意义。但我们千万不要按照他们的任何教导和信念来生活。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关于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如果你用前后连贯的逻辑去思考他们的教导，就会知道他们没有给人带来盼望，所以人们其实都感到绝望。从某方面说，人们已经放弃了，活个六七十岁接着就死亡结束了，一切都到此为止了。如果想要有意义的话，你必须自己捏造一些意义。有些人在这方面做得比别人更成功了，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不过是世界上一个可观察的意外而已。因此，无论是在宇宙中，或是在人类的生命里，都没有任何事物能给你心怀盼望的理由。人们仍然会谈到盼望，但那不是真正的盼望。而这就是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基督徒的眼光是超越这个世界的。基督徒不像非基督徒，基督徒的生活是着眼于未来的。基督徒将现在看为短暂，将未来看为长久。现在的世界是看得见的，但基督徒认为那看不见的世界远比看得见的世界还更加真实啊。至少这在当时新约圣经成书的世界里产生了戏剧化的差异。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知道基督已从死里复活，使得这些基督徒充满盼望，他们的生命也因此被转变。他们跟其他人非常不同。正如彼得所言，你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有注意到彼得在强调什么吗？基督徒之所以能够促使非基督徒前来提问，是因为基督徒虽然住在这世上，却与那些住在他们周围的人相当不同。住在这世上的基督徒与他们的邻舍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前我住在美国的时候，我发展出一种生活中的小游戏，尤其是住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的时候，我总是很享受在高楼大厦里乘着电梯上升或下降的时刻。如果电梯里有其他的人，我就会跟他们聊天。我经常发现，当我正要走出电梯时，人们会问我一个放在他们心中许久的问题：这位先生是从哪儿来的呢？有时正当我走出电梯时，他们会问：请问你来自哪里呀？而我就会一边倒退着走出电梯，一边回答说：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然后在电梯门关上前，看着他们脸上的这个表情，因为他们都在想，他听起来不像是来自这附近的人啊。确实没错，只要我一开口，就无法掩盖这个事实，我很明显是个外地人，一个并非来自本地的外地人。而彼得这段话基本上就是在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外地人。在你的基督徒生命成长过程中，这件事必定会成真，不是因为你发展出某种特殊的做事方式，而是因为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不同的。在我的生活中，人们常对我说，看来我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我心想，不，其实不然。但若要这么说也没错，所以住在苏格兰与住在美国，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的标准回答一直都是，其实各个方面都有那么一点儿不同。使人们对你产生兴趣的，经常是你的不同之处。你有别于他人，你不是来自这附近的人，这使人对你的不同感到好奇。这真的就是彼得此处所说的，他说福音具有某种彻底转变生命的成分，因此虽然我们跟其他人住在同一个世界，但他们仍然会意识到这个男生很特别，这个女生很特别。我不太知道他们是依循什么来生活的。我个人认为啊，人们会对基督徒家庭有越来越多这种想法，因为现代人的家庭生活变得越来越失调了。一旦人们跨越了骄傲的阻碍，就会忍不住去妄想基督徒的家庭，并且就像有些人已经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会忍不住地问我们，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呀？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你们看看，正是真基督徒的不同之处，促使非基督徒前来问这个重要的问题。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哈，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今天两个问题。我们快一点哈，每个问题花一分钟就好哈。这个为什么彼得前书对西方的基督教会来讲是一卷重要的书？因为教导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做，不管是当时的社会，还是我们现在的后基督教的社会，啊，我们都必须要学习怎么样来做见证，哈，做见证，啊。下个问题哈，后基督教世界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在哪些方面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世界？刚刚的视频里面提到几个方面哈，他说，科学家有没有给我们盼望？科学家怎么说？啊？我们是个意外，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猴子变的，对不对？我们是进化来的哈。我们跟动物没有什么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不对？这个有没有给你盼望？我讲的很简单啊，因为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好，那他说哲学家有没有给我们盼望？哲学家说我们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哈。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哈，这些有没有给我们盼望？但是他说，我们却有真正的盼望哈，我们却有真正的盼望。啊，福格森博士概述了后基督教世界没有盼望的各个方面哈。科学家坚持认为生命的根基一点也不赋予生命任何意义哈。啊，我们吃吃喝喝我们就死了嘛哈。这个哲学家断言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人们认为人的生命不过是一个意外，我们死后就不存在。这些例子表明后基督教世界的无望啊，基督教世界的无望。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这就是彼得所要告诉我们的，他说促使非基督徒向我们问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是属基督的人，因此我们在定义上就与世人有别。但是彼得接着提到说，那么基督徒该如何回答？彼得这番话很值得注意，因为他提到了两个层级，这两个层级属于同一个整体，是一体两面，分成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中，彼得说我们在世上表现出来的见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总是准备好做出回答，为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进行辩护与说明。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并不表示我们要告诉别人我们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首先，这意味着我们向别人介绍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盼望的就是他。事实上， 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里，有越来越多的人完全不了解耶稣基督，却还是拒绝了他。他们对他真的一无所知呀。不过，正如我们在先前的课程中所谈到的，基督徒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我们对耶稣也不甚了解。我们大概无法熟练地翻开圣经说，这是新约圣经的其中一卷书，一卷福音书，书里的这些经文介绍了耶稣，这些经文所宣称的是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彼得的意思是说，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想做见证人，那你必须学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该使用什么技巧来传福音，你需要明白的是基督教的福音究竟是什么，这样你才能向孩童讲解，确实去当儿童主日学老师。对于我们这些身为基督徒能够向非基督徒做见证的人而言，可能是最佳的训练，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探究上帝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饱读其中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自己阅读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明白整本圣经的信息，不只是为了能够借着这信息成长，也为了越来越能够向人们讲解清楚，针对福音的真理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明。其实彼得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单词，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也用过呀。当时保罗被下在监里，腓立比信徒感到沮丧，但保罗说，别沮丧，因为我意识到我之所以被关在这里，是上帝要我向这些罗马兵丁讲解福音。当你这样看待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明白那些在你人生中出现的重重难关，你之所以会被放置其中，是为了让人们来问说，是什么让他不一样，也是为了让你能够向他们讲解福音。但我们在此也要注意，彼得向我们强调，我们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不只是通过言语表达出来，也通过行为来表达。请注意，彼得在下一节如何提及这一点，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真有意思，对吧？有明白他在说什么吗？他说，强而有力的基督徒见证，既需要具备讲解何为福音的能力，也需要具备能够证明福音大能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就是我们有些人当初被吸引归向基督的原因，这是我被吸引归向基督的原因之一。那些能够向我讲解福音的人，他们的生活也呈现出上帝在福音里转变生命的大能。各位也要注意彼得所强调的事物，他所强调的事物非常值得注意。他强调的不是超凡的说话能力，他强调的其实是更具挑战性的能力，也就是以温柔的心来回答。有时候福音派基督徒恐怕没有读过这节经文，而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态度仿佛是在向非基督徒进行军事攻击，一点儿也不温柔。然后我们说他们不愿意听，但其实是我们的生活惹恼了他们，他们注意到我们的口气不佳。这可真有意思，对不对？你居然能用不好的口气来讲福音，如果你用不好的口气来讲福音，你所讲的福音就被你污染了。所以如果福音没有对我们产生转变生命的冲击，那我们用来向他人说明福音的言辞 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确实，上帝有时仍然会凭他的至高主权使用这种言辞，但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无视新约圣经清楚的教导。这教导要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时，以温柔敬畏的心来见证。可惜，我们并不总是存敬畏的心。我们如何能敬畏不信福音的人呢？答案在于他们是按照上帝形象受造的人，他们生命的悲剧就是他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当你明白这一点，你就不是以肉眼来看待他们，而是以
这边讲这个敬畏可能不是很好的翻译啊，这边可能是他讲的是尊重啊，讲的是尊重。我们不会敬畏人啊，我们只敬畏神，但是我们对人要有真正的尊重啊，就是因为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是用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
上帝的眼光。而这就转变了你对他们说话的方式。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是关于我苏格兰牧会第一任牧师的一个故事，他叫做罗伯特·莫里·麦克谦，你们有些人可能有听过他，他的侍奉大有能力，他在29岁时过世。在他过世之后，人们在他的书桌上找到一封信，那封信才刚送到，还没被打开。后来他一位朋友打开信件，信中内容是有人对于他几天前讲的一篇道所表达的感谢。信上写着，谢谢你的讲道，接着又说，但真正产生效果的并不是你讲道的内容，而是你讲道的态度。这可真有意思，不是你讲道的内容，虽然那很重要，但是你所讲的福音和你讲道的态度两者之间的和谐更能产生效果，这能对人们的生命带来影响啊，因为他们不习惯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习惯的是被人利用和被人伤害，被人以不温和的方式对待，以及在意见分歧和有所争执的时候不被人尊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人没有能力产生那种温和与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与自己意见极为不同的人啊。但是福音能够做到这一点。在结尾这里，我要各位注意，这段出自于彼得的鼓励，周围有各种陈述围绕着，为这段鼓励赋予色彩，就像一幅伟大的画作，画中有一个主角，而主角周围有一些物件存在，这些物件各自以某种方式衬托着主角。而我们的经文这边有三个对象值得一提，首先就是彼得在第14节说的话，他在第14节提到说，我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所以当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即使是在敌意环伺的情境中，彼得也说我们要对属天的福气有信心。接着是第二个要注意的对象，当我们在这种情境中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必惧怕那些敌对我们的人。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将耶稣基督视为主来加以敬畏。接着是第三个为这段关于见证的鼓励赋予色彩的对象，就在第16和17节，彼得说，我们应当预期自己会多结果子，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必将自觉羞愧。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彼得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那些敌对福音的人都将被击败。我们必须有信心，相信这一点最终必定会成真。所以这实在是一段美好的鼓励，鼓励我们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好，最后来根据彼得前书3章15节，当基督徒为他们在基督里的盼望做出回答的时候，必须表现出哪 两种特质。温柔敬畏，好，温柔的是什么意思？温柔是什么意思？你态度要谦卑哈，不要什么，不要咄咄逼人哈。不要，虽然我们的真理是绝对是我们的真理是真理啊啊，他们的信仰啊，他们的信仰是偶像崇拜等等哈、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是表现得很强势的话哈、啊，这个能收到的效果往往是反效果哈、啊，是反效果啊，人家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哈、啊。你跟人家传福音啊，你没有办法说服任何一个人来接受福音的，啊，你可能辩论，他辩不过你哈、啊，可是他心里对你所讲的哈、啊，他心里面产生的只有反感哈、啊，啊，不会接受哈、啊，不会接受。耶稣基督对待法利赛人哈、啊，他的态度也不是如此啊，也不是如此哈。好，那敬畏哈，就是他这边讲了，这个敬畏当然是其实是敬畏神哈。好，那温柔敬畏的态度，这个敬畏什么意思？就我们敬畏神之外，敬畏神之外，我们对人是用什么态度？一个尊重的态度哈。因为他们是上帝形象的拥有者哈、啊，上帝形象的拥有者。好，下面一个问题哈、啊，为什么基督徒不需要害怕那些反对他们的人？为什么不需要害怕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啊，他们必要被击败哈，所以因为后面还有几个问题哈，我们大家思考问题很重要哈，对，希望下次我们刚好回来的时候温习的时候可以再多花点时间跟大家讨论哈，啊，为什么不需要害怕那反对他的人哈？这个14节到15节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哈。我们当对作为主的耶稣基督有更大的敬畏哈，在我们心中尊崇基督为主哈，是我们就可以免于对人的恐惧哈，因为在我们心中的比一切都大哈，比一切都大，所以我们不需要恐惧哈，不管他们的逼迫啊，是多么的猛烈哈。啊，多么的猛烈！礼拜五的这个宣教夜哈、啊，这个孟天牧师跟我们分享啊，分享的时候我们看到王一牧师的照片啊，他从2018年到现在哈、啊，已经被关押7、8年了哈、啊，啊，仍然能够坚持啊，仍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他有很好的对待哈、啊，而是好那。我们下面来一起来思考几个方面哈，还有5分钟时间。彼得呼吁我们常做准备，向任何询问我们盼望缘由的人做出回答。那他说，现代基督徒传福音的传统方法哈，与彼得的设想有什么不同？福克森这边讲的并不是说那些传福音的方法有什么错是不好的哈，而是说我们常常本末倒置哈啊，我们。你那些方法你用的再纯熟哈啊，你讲的再漂亮哈，如果你没有好的见证的话哈，那些哈都没有用哈，都没有用啊，好，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俗话所说的哈，这个言传哈，言传其实很重要，并不是说言传不重要，但是言传不如身传，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见证的话，你的言传是没有不会有效果的哈啊，人家看到你只会觉得像就像 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看到你是什么，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讲的天花乱坠哈，但是其实生活很糟糕哈。所以我们在人面如果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啊，好，所以这边的答案哈，好，在下面一题哈，傅格森博士针对基督徒如何回答非基督徒对这个对其信心的询问，提出了两个层级哈。基督徒回应的第一个层级是什么？第二个层级是什么？第一个回应是什么？我们要从温柔敬畏的心要回答，是不是？啊，对，所以我们要回答嘛。人家来问你的时候，你要回答，所以你要常做准备，你好回答哈，好回答他，对不对哈？那第二个层级的回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我们的生活要，我们要温柔和敬畏的心来回答哈。好，还有没有谁有其他的？第一个层级是生命的见证，对，生命的见证。好，你生命的见证，生命见证其实是触发他们会使他们来问我们的原因哈。好，时间关系，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教材里面的标准答案哈，我们就必须要结束了哈。他说，基督徒的第一个回应是回答哈，这个涉及到我们用言语表达见证我们对基督耶稣的盼望。我们对基督耶稣的盼望，这需要告诉人们耶稣基督是谁哈，和他做了什么。换句话说，要能够清楚地传达福音的信息哈，清楚传达福音的信息。好，那第二个层级的回应哈，是包括，他说包括以温柔和敬畏的心来回答。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不仅表现在我们的言语当中，也表现在我们的举止中哈。我们被呼召要活出一种与福音话语相称的生活方式哈，正如福克森所说的哈，如果福音没有对我们产生转变生命的冲击，那么我们用来向他人说明福音的言辞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哈，苍白无力哈。好，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段，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哈，想到的两节我很喜欢的经文哈，实际上可以为我们这一课做一个很好的注脚。大家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跟第三到第四节。好，我觉得没有打出来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3到4节有找到的，我们一起来读哈。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哈。这个经文就把我们这一课跟前面一课联系在一起哈。不管这个患难哈是什么样的患难哈，不想我们什么样的患难哈，我们在病痛当中，基督徒能够不怕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够不怕死亡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哈，非常大的不同啊。你真正把这个见证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不同哈，看到我们的不同。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对不起，没有时间让大家发问哈。下礼拜这个洪刚长老就回来。好，请袁玉长老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为我们谢拜。
的心里相信的，他要在他的苦难当中有份，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无愧的良心，圣灵的见证，知道我们所受的原来是神自己领养我们作为儿子所当受的学习、管教、成长，为的是成为你儿子的样式。我们谢谢你在生活的各样层面里头，在这短暂的世界的时间里头，你让我们看见那将来的盼望，是那永远的盼望，让我们的心常被那坚固不摇动的救恩献上感恩，也能够朝着那标杆能够直跑，以至于在这个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也能够在生活的见证里头，我们自己能够心里恒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因此在奔跑的时候有着那因认识主耶稣基督所有所生出来的品格，所生出来的见证和力道。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也从来断不停止的继续的在你那美善的心里头塑造我们，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不管是肉身的，我们在灵里头的，我们都献上感恩，特别是我们即将要领受午餐，这都是因着神你自己所丰富的赐予，也把我们身心灵有软弱的也带到祷告面前，因着神乐意帮助我们，神乐意借着各样的境遇，甚至因基督耶稣所受的苦难，也成为那安慰我们的。我感谢你的祷告，祝福我们，奉主的名求。
阿门。好。